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我们所谈的是关于闭月十一式的继任者，闭月十二式如何学习他的精神，呼吁和平。在闭月十二式登基之后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我曾经跟您介绍了闭月十二式坚持不肯离开梵蒂冈，从事许多和平正义的工作，协助犹太人逃亡他国，救护伤患等等。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又如何严厉地谴责无神主义和共产党，同时我们也介绍了二次大战之后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发生的教难，天主教教友遭到迫害的情形。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一些发生在教会内部的大事。闭月十二式最具改革精神的行动之一，就是给枢机团增加了各国的人选。1946年的二月，他宣布任命了32位新的枢机，其中只有4位是意大利人，另外西欧11位，美国4位，拉丁美洲6位，波兰、匈牙利、亚美尼亚、澳洲、印度、非洲和中国各1位。咱们中国的第一位枢机就是田更新。在过去，教廷方面任命的枢机，意大利人常在半数以上。这样一来，比例却有了改变。意大利籍总共有28位，属于其他国籍的则有42位之多。而且东亚的枢机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教宗的这项创举是明显的向世人表示，教会是所有民族的母亲，对任何地域也不见外。尤其是在二次战乱之后，借着新枢机的任命来充分显示出天主教会的大公信。当他后来在传教区内任命许多本地主教的时候，这种大公的精神就更为显著了。教宗还宣布1950年为圣年，在圣年当中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几百万人的朝圣者涌进了罗马。6月24日是真女玛利亚·葛莱蒂列圣品，因为前来观礼的人太多，只好改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外面广场上举行。8月12日，教宗发表了他最重要的通谕之一，那就是人类通谕。在这道通谕当中，教宗阐论当代的许多错误思想。10月11日，教宗宣布圣母是天地的元后。5月31日为其瞻礼日。11月1日是圣年的高潮。教宗在36位枢机和450位主教、50万教友面前，隆重地宣布了圣母升天的信条，并且定在每年的8月15日庆祝圣母升天的节日。同时又宣布1954年为圣母年，为的是纪念圣母无原罪信条颁布后100周年。全世界教友无不热烈地敬礼圣母。1953年教宗又任命了24位新的枢机。1956年3月2日是教宗80岁的寿诞和登基17周年。各地神长教友莫不以赤子之诚和衷心的祈祷来为他祝贺。闭月十二世想要继承闭月十世的遗志，修改教会历，于是就在1956年的1月发表训令，修改教会历和神父们的日课经文规则。他为了使教友们能够多了解并且参与耶稣苦难的礼仪，规定了圣瞻礼五、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日的礼节，改在下午和晚间举行，准许教友在耶稣受难日领圣体，封斋期延长到复活节前之子夜。教宗竭力地使天主教会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他教义的精髓不可变，但是介绍教义的方法和途径则必须要配合时代的需要，并且还要能够与教会所在地的文化相配合。闭月十二世所发表的通谕40多道，除了前面提到的人类通谕之外，还有天人中保通谕，内容在阐释礼仪的性质和目的， 并且鼓励教友们要多多参与礼仪。奥体通谕目的在说明教会是基督的奥体，阐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宗这道通谕和教宗的圣诞文告都已经成为教义方面的标准读本。除此之外，还有圣神启迪通谕，内容在专门讨论圣经的研究，还有专门给美国教会的喜乐交织通谕。最后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教宗在1954年的10月7日玫瑰圣母节颁布了致中国教会通谕。教宗在这道通谕中对中国的教会给予慈父的关怀和训勉。除了通谕之外，他还用通讯、广播、著作和许多训话的方式讲解了许多的道理。1月12日遗留下来的言论比任何一位前任教宗所发表的言论都多。他的言论集总共出刊了20卷。他在罗马召开的全国或国际会议不计其数，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愿意觐见教宗，聆听他的言论。而对每一批觐见教宗的人，无论他们是作家或法律家、医生或助产士、警察或消防队员、新闻记者或科学家，教宗总有一套针对他们职业的言论。这表示他常注意科学的最新发展，使他的听众惊奇地感到科学与天主教的道理相融合而不相悖，并且由他们的职业引申他们所负的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由于科学，尤其是在医药的进步，在教友们的良心上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教宗总是如此处理。他几乎每天都要为面对种种不同的问题所发表的谈话而做细心的事前准备，这往往要牺牲夜间的一部分时间，再加上接见要求觐见的民众，我们可以想见教宗的工作该是多么的繁重。这些以私人或团体的名誉要求觐见的民众，有来自于世界各地、世界各阶层、各教派的人都有，包括了有政治人员、公教进行会的青年、国家元首、民族的领袖，还有名人博士。尤其他那具有高度宗教修养的人格，对所有见过教宗的人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教宗1月12日的健康虽然看起来很瘦弱，但是由于责任感的支持，使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将近20年。1954年，教宗患了病，不少人料定他将不起。但是他休息了一个时期，竟然又开始工作了，直到他去世的前夕为止。1958年10月9号，教宗1月12日终于与世长辞，享年82岁。全球各国，无论是教友或是非教友，有地位的人或是一般普通的工人，对这位在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动荡时期坚强地站在岗位上的教宗，一致地赞扬他的智慧和道德。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历任教宗都是才智品德兼备的伟大人物。他们在这段特别混乱的时期，不但向教友，而且向全世界经常讨论着有关人类全体的大问题。据说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有人在史达林面前提到了教宗，史达林很不屑地说：“教宗，他有多少兵力呀？”20世纪的教宗们不以武力作为他们权威的后盾，他们所依恃的只是精神的力量。无论是教内或是教外，所有具有善意的人，凡是相信世界不能够专靠武力征服的人，莫不尊重教宗的意见。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单元，要跟各位来谈谈在20世纪的1914年到1962年这50多年之间教会的内在生活。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曾经出现了教宗闭月十一世所说的奇耻大辱，那就是由工业的突飞猛进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群众脱离了教会，而且越来越远。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很多，不仅是受共产主义无神思想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影响也很大。他们想要把宗教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只准它留在人们自己良心的深处。在公开宣称无神的群众当中，仍然有许多人对教会保持着虔敬与眷恋。他们接受洗礼，并且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洗礼，在教堂结婚，请求神父为他们证婚，有人去世的时候也遵守宗教的葬礼。但是经过几代相传之后，这些由传统保存下来的礼仪已经逐渐的成了空洞的虚礼，已经丧失了宗教上的意义，也就逐渐的自动放弃了。到了20世纪，一种称为非基督教的运动逐渐的开始发展，不再接受洗礼的人数与日俱增。不过除了共产党徒之外，还没有人对教会采取公开敌对的情形，只是表示漠不关心而已，想要摆脱宗教的影响。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时代潮流的思想趋势。这不只是对天主教而言，也是世上的其他宗教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范二召开之时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人类以为是因为生活的极度贫困，所以导致对宗教的漠不关心，把精神的热望完全窒息了。但是后来生活的水平提高了，资源也有了更公平的分配，然而西方教会的情形却并没有好转。人类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反而使人心对超性的势力更加的冷漠。这种形式假如只看到了阴暗面，会使人感到很悲观，圣教会的前途也呈现出暗淡不安的现象。其实有些地方像是爱尔兰，信仰仍旧是很活泼的。此外不用说是传教区，就是连英国、荷兰教友的人数一直是有增无减。还有美国，从20世纪的初期直到1960年的时候，教友的人数已经从1200万人增加到了4000万人。当然除了出生和归正者之外，移民到美国也是教友人数不断增加的原因。不过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环境的影响，有些地区固然有教友人数减少的现象，但是固守信仰的人性德则是更加的坚强。我们要说的是，圣教会的前途是乐观的，因为眼见知识分子，尤其是相当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纷纷地归回到天主教的阳宅。听众朋友一定都还记得，在18世纪的时候，有许多作家随着潮流而放弃了信仰，对一般民众也逐渐地产生了影响。到了20世纪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学术领域内，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或是科学，都有天主教教友的出现。就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心的热烈而言，都是非常的卓越。在大学和科学研究院内，到处可见他们公开见证，也证明了某些人所声明的科学与宗教的不相容是很不合适的。本来我想把这些知名的科学家一一的介绍出来，但是人数还真是不少。对一个星期当中只有20分钟的节目来讲，在时间上真是不大容许的。更何况不止在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教友，连在农业界、工业界当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优秀分子。说来这还得归功于公教进行会呢。由于这一批优秀分子有着卓越的人格，成为职工青年们的楷模，因而培植了农工大众的艰深信仰。 他们不只是保持了个人性德的完整，而且还发挥了酵母的作用，在他们的周围重建了信仰的气氛。接着要为您介绍教会在神学方面复兴的情形。在19世纪的末叶已经开始复兴的教会学科，到这个时期已经全面展开了，而且欣欣向荣。已经晦暗不明的传统教义在神学家们的努力下，又使得它能够大放光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奥体的道理。教宗毕月十二世，他在1943年曾经以神妙奥体的通谕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段道理强调了所有的教友借着与基督联合的彼此关系，为传教职务建立了稳固的神学基础，而且还恰逢其时，使圣教会借着公教进行会在传教事业上得到了新的进展。另一方面，神学家们努力地答复了唯物哲学的问题，使人看出来，虽然天主教的信仰其主要的目标是救人的灵魂，但是对人世间的艰难困苦绝对不是漠不关心的。除了神学之外，在圣经学、哲学、教会历史跟社会科学方面，经过教会的专家们一致的努力，与现代科学和历史批评的发明相互融会贯通，因而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为了填平知识分子和神学家之间的沟渠，他们尽量的用现代知识界所容易领会的言语来阐明信仰的真理。而最大胆的尝试就是耶稣会会士德日进神父的努力。至于德日进神父他努力的结果，就请容我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详细的说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谈到这儿了。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降福您。